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是记录在列王记上十九章。
要理解十九章，我们必须要连同十八章一起看的。
要理解十九章，我们必须要连同十八章一起来看。
这两章的经文记载了以利亚一个从侍奉的高峰进入人生低谷的故事。
这两章的经文记载了以利亚从一个侍奉的高峰跌入一个人生谷底的事情。
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
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十八章。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八章。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分了南北二国。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分了南北两国。
耶罗波安就是北国的第一任皇帝。
耶罗波安就是北国的第一任皇帝。
咁由一个第一任嘅皇帝一路去嘅皇帝咧，都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从第一任皇帝开始，一直下去，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看来作恶的事情。
一路去到第七任嘅皇帝咧，就系阿哈啦。
一直到了第七任的皇帝，就是阿哈。
咁阿哈呢个皇帝咧就娶咗当时一个外邦西顿王嘅女儿耶洗别。
然后亚哈他就娶了当时另外一个王的女儿，名字叫做耶洗别。
咁耶洗别咧就杀咗耶和华嘅先知。
然后耶洗别就杀了耶和华的先知。
建立咗佢哋嗰个外邦神巴力同埋亚舍拉嘅庙宇。
建立了他们外邦神那个亚利和。巴力和阿喜拉的庙宇
大概是这样的原因，
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耶和华就差派以利亚跟百姓这样说，
耶和华就差派以利亚跟百姓这样说，
以利亚说这几年如果我不祈祷的话，
耶和华我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
天必不降露亦不下雨，
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
那就是这样呢，以色列国就连续三年旱灾。
就这样，以色列国就连续三年旱灾。
咁喺呢个三年嘅日期满咗之后咧，
在这三年的日期满了之后，
咁以利亚咧就叫亚哈齐集咗佢哋850个巴力同埋亚舍拉嘅先知。
以利亚就叫亚哈齐集了850个巴力和亚舍拉的先知，
一同上呢一个加密山求雨。
一同上加密山求雨。
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以利亚当时上山的那个心理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忽略了以利亚当时要上山的时候的那一个重要的心理状态。
而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是很决定我们怎样理解十九章这段的经文。
而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很决定了我们怎样去理解十九章的这段经文。
大家想想，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
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
当时整个的国家上上下下都在找你的。
当时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在找你。
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三年的旱灾是由你搞出来的。
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认为三年的旱灾是你来弄出来的。
你估下，如果你今次上山，
你想一下，如果你这一次上山
求不到雨，
求不了雨的话，
你仲会不会想着有条命可以落山呢？
你觉得你还有命下山吗？
所以我相信当日以利亚上山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当日以利亚上山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呢，没命落山的，可以这么说。
他心里肯定是预备着他没有命再下山的。
好了，当所有先知齐集在加密山上的时候，
好了，当所有的先知齐聚在加密山的时候，
800多个假先知，
有800多个假先知
围住他们的祭牲来到跳舞呼求，
围着他们的祭牲来跳舞呼求，
狂呼刺身，
狂叫刺身。
我们所说的不是真的这个三文鱼刺身，
我们所说的不是三文鱼的刺身，
是他们用刀来刺自己的身体，
是他们用刀来刺自己的身体。
他们觉得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信的巴力神就会听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相信的巴力神就会听他们的话语。
大家可以想象800多个人这样来到去疯狂，
大家想象一下800多个人这样的去疯狂，
画面是相当的壮烈，
画面是相当的壮烈的。
不过奇怪在任凭他们怎样的乱叫，怎样的来到去疯狂，
但是奇怪的是任凭他们怎样的乱叫，怎样的疯狂。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过。
我喺度谂话，如果我系一只乌蝇，
我在想，如果我是一只苍蝇，
我都唔敢飞入去，
我也不敢飞进去。
因为当时嗰班人其实系歇斯底里嘅状态。
因为当时那一群人就是歇斯底里的状态。
好啦，到以利亚出场。
好了，到以利亚出场。
以利亚就系叫啲人将水嚟到淋湿晒所有嘅祭牲。
以利亚就是叫人把水，浇熄了所有的祭牲。
然后佢就向神呼求。
然后他就向神呼求。
神就从天降下烈火嚟到烧尽燔祭。
然后神就从天降下烈火来烧尽，燔祭。
然后以利亚就叫人捉拿同埋击杀。假先知，
然后以利亚就叫人抓拿跟击杀假先知。
啊，我哋可以睇到呢一个场面相当嘅精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面相当的精彩。
如果我哋喺电影院睇嘅时候，
如果我们在电影院来看的时候，
我唔知道大家，我就睇得会好畅快。
我就看得，我肯定会看得非常的畅快。
喺呢个故事里边，我哋可以睇到一样嘢。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数目并不能够决定成与败的因素，
数目并不能够决定成与败的因素，
而是数目背后所代表的真与假，
而是数目背后所代表的真与假，
才能够决定事工的成与败，
才能够决定事工的成与败。
好了，我们由十八章跳到第十九章。
好了，我们从第十八章跳到第十九章。
好唔同嘅画面，
非常不一样的画面。
我哋可以马上睇到以利亚从一个侍奉嘅高峰，马上跌入一个人生嘅低谷。
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从一个侍奉的高峰，马上跌入到一个人生的低谷。
圣经话俾我哋听，当一个耶洗别知道以利亚杀晒佢所有嘅先知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当耶洗别知道以利亚杀光了所有的先知之后，
大家谂下耶洗别。用了几多个时间、几多个心血、几多个金钱嚟到去栽培呢一班嘅假先知？
大家知道耶洗别用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栽培这一群假先知？
一次过冇晒，
一次过就全都没了。
耶洗别好嬲，
耶洗别很生气。
但系大家留意第二节，
但是大家留意第二节。
第二节呢个耶洗别话派人去警告耶亚。
第二节耶洗别派人去警告以利亚。
奇怪，他这么生气，为什么不即刻马上叫人去杀了以利亚呢？
很奇怪哦，他这么生气的话，为什么他不派人马上去杀了以利亚呢？
为什么要等一天？
为什么要再多等一天？
我想个原因很简单。
我想那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日以利亚山上边咁壮烈地嚟到赢咗嗰场仗。
因为当天以利亚在山上那么壮烈地赢了那场仗。
马上所有的百姓都。个心都向住以利亚，
马上所有百姓的心都向着以利亚。
就喺嗰个时候，耶洗别就要话俾所有嘅百姓听。
就在那个时候，耶洗别就要告诉所有的百姓。
虽然呢个以利亚好似好巴闭咁样，
虽然这个以利亚很像很厉害一样，
但我耶洗别仍然系呢个国家嘅扎非人。
但是我耶洗别仍然是这个国家的老大。
我要你几时死你就几时死，
我要你什么时候死你就什么时候死。
同一个时间他都告诉所有的百姓，
同一个 时候他也告诉所有的百姓，
你们要小心啊，
你们要小心。
如果你们不听话的时候，你们就下一个，
你们如果不听话的话，你们就是下一个。
我想问一问大家，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
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
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
我在想，如果我是以利亚，
我在想，如果我是以利亚，
我不是那天在山上已经很巴闭了，
我不是那天在山上我已经很厉害了吗？
我叫山火，我叫天火下来的时候，就天火烧尽燔祭。
我叫天火下来，天火就烧尽燔祭。
我既然有这样的能力，
我既然有这样的能力，
我大概会这样跟耶洗别的人这样说，
我大概会这样跟耶洗别那些人说，
你们即管过来，
你们即管过来吧。
你来一个，我就叫天火杀一个。
你们过来一个，我就杀一个。
啊，几有气概，
多有气概呀。
但圣经点样讲？
但是圣经怎样说？
圣经话：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
圣经说：以利亚见到看见光景，就起来逃命。
我唔知道大家点样睇，我觉得好奇怪。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点解以利亚可以由一个单人匹马战胜数百个假先知嘅大英雄？
为什么以利亚可以从一个单人匹马 战胜大假先知的大英雄？
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夹着尾巴逃跑嘅懦夫？
突然间变成一个夹着尾巴逃跑的懦夫呢？
当以利亚由一个 北国，一路走到南国的别士巴。
当以利亚由北国一路走到南国的别士巴，
然后他再走多一日的路程，
然后他再走多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他就同神这样讲，
他就跟神这样说，
神啊神啊，算吧了，
他说神啊神啊，算吧，
求你取我的性命，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很明显，以利亚那时候是一个极度悲伤甚至是抑郁的境况里面，
很明显，以利亚在那个时候是在一个极度
伤痛
或者一直到那个抑郁的一个境地里面。
究竟以利亚是为了什么来到伤痛？
究竟耶利亚是为了什么？以利亚是为了什么来伤痛呢？
人总是会为了失去某一些东西而伤痛的。
人总是会为了失去某一些东西而伤痛。
我相信要了解这一个以利亚的心路历程，
我相信要理解以利亚的这个心路历程，
我们一定要了解究竟他上山，上这个加密山上的征战是所谓何事呢？
我们要了解他要上这个加密山上究竟是所谓何事呢？
如果他单单是为了要证明神的大能，
如果他单单是为了证明神的大能，
如果他单单是为了证明神这个神是真神的话，
如果 他单单只是为了证明这个神是一个真神的话，
如果他单单为了要击杀所有有嘅假先知嘅话，
如果他只是为了单单是要击杀所有的假先知的话，
咁好明显佢已经达到咗目标啦。
那很明显，他已经达到目标了。
但系圣经点样讲？
但是圣经怎样说呢？
喺十八章二十一节，
在十八章二十一节，
喺未开始求雨之前，
在还没有开始求雨之前，
以利亚曾经同百姓咁样讲。
以利亚曾经跟百姓这样说：，
佢话你们心迟意热，要到几时呢？
他们说：“他说你们心迟二意，要到几时呢？”
喂，如果你信耶和华是神嘅时候，你就要顺服耶和华。
如果你信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你就要顺服耶和华。
如果你信巴力嘅时候，唔该你就顺从巴力。
如果你是信巴力的话，你就要顺从巴力。
喺呢度开宗明义，以利亚讲咗一个嘅佢嘅原因。
在这里开宗明义，以利亚说了他的一个原因。
佢求雨比试嘅目的。
他求于鄙视的目的，
就要让所有的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
就是要让所有的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
他们要从他们的罪恶当中离弃他们的罪恶，归向归回耶和华，
他们要从他们的罪恶当中离弃他们的罪恶，归向耶和华。
但是在一个这么震撼性这么戏剧性的胜利之后，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么震撼性这么戏剧性的胜利之后，
一个人都冇回转啊！
一个人都没有回转。
佢所期望嘅复兴冇发生过。
他所期望的复兴没有发生。
唔单止系咁，
不仅仅是这样。
佢仲要被耶洗别追杀。
他还要比，还要被耶洗别追杀。
而以利亚所讲，佢不胜于佢嘅列祖。
而以利亚说，他不胜于他的列祖。
是因为他不能够再令以色列人回转，
是因为他不能再让以色列人回转，
离开他们的列祖所行的恶，
离开他们的列祖所行的恶。
所以当他发现一个看似成功的胜利，
所以当他发现一个像看似成功的胜利，
原来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原来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一个壮烈神迹性的胜利，
一个壮烈神迹性的胜利，
都不能够让以色列民回转，
都不能够让以色列民回转。
我问你，仲有啲咩嘢以利亚可以做而让佢嘅百姓可以回转？
我问你一下，以利亚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而让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呢？
以色列人仲有希望吗？
以色列人还有希望吗？
以利亚嘅悲痛，
以利亚的悲痛。
就是因为他发现已经失去了这份民族的希望，
就是因为他发现已经失去了这一份民族的希望。
在这样的绝望底下，
在这样的绝望底下，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
我有时候想这个形容真的太过温和，
我有时候在想这个形容真的是太温和了。
大家想一想，以利亚由加密山走到别士巴。
大家想一下，以利亚由加密山走到别士巴，
由别士巴又走到去罗藤树下，
由别墅别士巴又走到罗藤树下。
嗰度需要大概七八日嘅路程。
那里大概需要七八天的路程。
所以唔单止已经身体疲乏，
所以不仅仅已经身体疲乏，
仲要受到死亡嘅威胁，
还要受到死亡的威胁。
我可以想象当时佢唔系睡着啊，佢大昏迷啊。
我可以想象当时他不是睡着了，他是大昏迷。
圣经话有两次天使嚟到拍醒佢。
圣经说到有两次天使来拍醒他。
叫佢起身嚟到食嘢饮水。
叫他起来吃东西喝水。
更提醒他因为要走的路甚远，
更加提醒他因为要走的路甚远。
以利亚就靠着所吃的饼和喝的水，
以利亚就靠着所吃的饼和喝的水，
走了四十日的路程，
走了四十天的路程，
去到神的山耶列山啊何列山，
走到神的山何列山。
这个距离大概是320公里，
这个距离大概320公里。
真有多远？
有多远呢？
大概由我哋呢度行到去，走到去呢个坎培拉。
大概是从我们这里走到坎培拉。
你估要走几日啊？
你觉得要走多少天呢？
大概10到12日。
大概10到12天。
但我想大家留意。
但是我想大家留意。
以利亚实际上走几日？
以利亚实际上走了多少天呢？
走咗40日。
走了40天。
点解一个10多日嘅路程要走40日？
为什么一个十来天的路程，他要走40天呢？
当我翻查的时候，我发觉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故事都提到40日的。
当我翻查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都是提到40日。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个故事。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些故事。
去尝试探讨究竟40日背后的属灵意思。
我们去尝试探讨一下究竟这个40日背后的属灵意义是什么。
洪水泛滥40日。
洪水泛滥40日。
洪水退去之后，
当洪水退去之后，
不单止是挪亚，而整个世界得到更新。
不单只是挪亚，而整个世界都得到更新。
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开始。
摩西40日在山上边，
摩西四十天在山上面，
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
领受十诫，
领受十诫。
探子40日在应许之地来到窥探，
探子40天在应许之地窥探。
翻嚟之后，
回来之后，
靠住情报就开始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历史。
回来之后就靠着情报开始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历史。
哥利亚向以色列民挑战40日，
哥利亚向以色列民挑战40日。
大卫应战而出，
大卫应战而出，
改写了他一生的历史，
改写了他一生的历史。
神通过约拿那个的信息，
神通过约拿的信息，
向尼尼微这个罪恶之城给40日的时间去悔改，
向尼尼微这个罪恶之城给40天的时间他们去悔改。
40天之后，一个本应步向灭亡的城市，
一个本应步向灭亡的城市，
成为神怜悯的城市，
成为神怜悯的城市。
主耶稣在旷野地40日祷告，
主耶稣在旷野地40天祷告，
让遭到这个撒旦的试探，
遭到撒旦的试探。
四十日之后开始去在地上传道的工作，
四十天之后就开始了他在地上传道的工作。
门徒在主耶稣复活之后40日与主同在，
门徒在主耶稣复活后40天与他同在。
之后开始了教会时代，
之后就开始了教会的时代。
神很多时候用40日来到预备他的工人，
神很多时候用40天来预备他的工人，
去完成神要那个工人完成的工作，
去完成神要这个工人要完成的工作。
在以利亚40天的行程之后，
在以利亚40天的行程之后，
他入了一个洞，
他进入了一个洞。
在那个洞里面，神问以利亚，
在那个洞里面神问以利亚，
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的回答是，
以利亚的回答是，
他说我为了神你来到大发热心，
我为了神你来大发热心，
但是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但是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毁坏了你的坛，
杀了你那些先知，
把你的这些先知都杀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他们还要追杀我，
他们还要追杀我。
跟着以利亚山上面，
接着以利亚在山上
都经历到有烈风地震火，
经历了有烈风地震和火。
跟着圣经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接着圣经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希伯来原文这个 微小咧嘅翻呢一個翻譯。
希伯來文原文微小的這個翻譯。
更加準確咧，就應該被翻譯為一個寂靜嘅聲音。
更加準確的應該是翻譯成寂靜的聲音。
The sound of silence。
The sound of silence。
你話靜都會有聲音嘅咩？
你說靜都會有聲音的嗎？
我記得我八十年代早期就去到加拿大讀書。
我記得我八十年代早期去到加拿大讀書。
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夜晚熄咗燈之後。
我還很記得當時夜晚關了燈之後。
哇！黑到伸隻手都睇唔到。
黑到伸手都看不到五指。
嗰個真係靜，靜到個地步耳仔痛嘅。
那個安靜是靜到一個地步，是耳朵會疼的。
但我相信以利亚喺呢度所讲嗰个寂静之声，
我相信以利亚在这里所说的寂静之声，
唔单止系即系耳仔痛嘅嗰种嘅寂静，
不单只是耳朵疼的那种寂静。
因为第十三节咁样讲，
因为第十三节这样说，
以利亚听见，
他说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就用外衣蒙上脸，
然后站在洞口。
然后站在洞口，
因为好明显，佢知道呢个寂静嘅声音系嚟自。来自天上的父神，
因为他很明显，他知道这个寂静的声音是来自天上的父神。
跟住神再一次嘅问佢同样嘅问题，
接着神再一次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而奇怪，以利亚亦都系答同样嘅答案。
而奇怪，也奇怪，以利亚也是回答了同样的答案。
诶，咁啊奇怪。
诶，这样很奇怪。
啊，咁点解要问同样嘅问题两次呢？
很奇怪，为什么要问同样的问题两次呢？
而中间又夹杂住风啊、地震啊、火啊呢啲嘅自然现象。
啊，中间又夹了风啊、地震啊、火啊这些自然现象。
喺辅导嘅过程当中，
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有一样好重要嘅东西，辅导员系需要俾被辅导者。
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是辅导员需要给被辅导者的。
就是辅导员的同在，
就是辅导员的同在。
The presence,
the presence。
嗱，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一样嘢。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一样事情。
有阵时候，当我哋喺生活上面遇到好大嘅困难，
有时候当我们在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难，
你想揾一个人倾诉你嘅事情，
你想找一个人来倾诉你的事情，
呢个人系。不可以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四围咁唱你。
这个人听不可以是说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到处去讲你的故事。
这个人也都不可以高高在上来审判你。
这个人也不能够是高高在上的来审判你的。
而这个人要有时间又要愿意又要耐心来听你所讲的说话。
而这个人也要有时间也要愿意也要有耐心来倾听你的话语。
这个人容不容易找呢？
这个人容易找吗？
我告诉你很难找这类人，
我告诉你很难找的这一类人。
而神就是通过这个风、地震和火，
而神就是通过这个风、地震跟火
跟以利亚说他在这里，
就跟以利亚说他就在这里。
神的同在其实相当有治疗性，
神的同在其实相当的有治疗性。
在北美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在北美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他去调查一些所有在文革时候坐过监的牧师，
去调查一些所有在文革的时候坐过牢的牧师。
他们发现同一个的经历，
他们发现有同一样的经历。
就是当这些牧师 在监里面坐监的时候，
就是当 这些牧师在牢里面坐牢的时候，
他们不单止受到很多身体上面的痛苦，也是精神上面的折磨。
他们不仅仅是受到很多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更是要是受到精神上的折磨。
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挨不住。
我告诉很多人都是熬不下去的，
但是挨得过去那班牧师望翻转头的时候，
但是熬得过去的那些牧师，当他们往回看的时候，
他们发觉在监狱里面，只要他们认定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认为只要在，他们觉得只要在监狱里面，他们认定神跟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走过生命最低最低的谷，
他们就能够走过生命最低最低的谷。
甚至可以超越身体与精神上面的折磨，
甚至可以超越身体与精神上面的折磨，
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属灵情操，
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属灵情操。
神在这里表明了他的同在，
神在这里表明了他的同在。
以利亚也都表明了他的问题，
以利亚也表明了他的问题。
我想大家一路看下去以下几节，
我想大家接着看下去以下的几节，
记载了神怎样帮助以利亚处理他的问题。
以下的几节经文记载了神如何去处理帮助以利亚的问题。
在第十五节神跟以利亚说，
在第十五节神跟以利亚说，
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到大马色去，
去到那里的时候你要高哈薛作亚兰王，
去到那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
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
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
又要高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来，
又要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
当我看完这个神的说话之后，
当我看完这一个神的话语之后，
我真的很不明白，
我开始的时候很不明白，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啊？
以利亚那时候真连生存的欲望都没有，
以利亚那个时候连生存的欲望都没有了。
神啊，你还叫以利亚做事？
神啊，你还叫以利亚做事情？
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白，
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白，
为什么以利亚会这么失望呢？
为什么以利亚会这样失望呢？
他的失望是因为看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去令以色列人回转，
他的失望是因为他看不到还有什么他可以做而让以色列人回转。
我相信的情况就是好像一个钢琴家，
我相信情况就好像一个钢琴家
没了手指，
没有了手指，
或者一个演唱家，
或者是一个演唱家，
没了把声，
没有了声音，
怎么搞？
那怎么办呢？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当时的以利亚，
当时的以利亚
已经失去了存活的意义和目标，
他已经失去了他存活的意义和目标。
神知道他寻死背后的深层原因，
神知道他寻死背后的深层原因，
所以神给他新的使命，
所以神给他新的使命，
重新肯定他生命的意义，
重新肯定他生命的意义，
给他一个重新的侍奉的目标，
给他一个重新的侍奉的目标。
这个是对当时以利亚的心理最有效的治疗，
这是对以利亚当时的心理一个最有效的治疗。
跟着神跟以利亚说，
接着神跟以利亚说，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
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有没有发生过呢？
这个有没有发生呢？
如果我们翻查列王记下，即是列王记上下一卷的第八章，
如果我们翻查列王记下的第八章，
那里提到耶和华使用哈薛之刀，
那里提到耶和华使用哈薛之刀
去惩罚作恶的以色列人，
去惩罚作恶的以色列人。
然后在第九和第十两章，
然后在第九跟第十两章
就提到利用耶户的手去毁灭亚哈的全家，
就提到利用耶户的手去毁灭亚哈的全家。
换言之，神不是好像以利亚所想，
神并不是像以利亚所想的，
没有惩罚这个的罪恶，
没有惩罚罪恶，
也许事情的发生，
也许事情的发生
并不是一定按照以利亚的所期望的时间或者方式发生，
并不是事情的发生一定是向着以利亚所期望的形式跟时间发生。
但我们要明白一个很基本的真理，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很基本的真理，
神有绝对的主权，
神有绝对的主权，
他有他做事的方式，
他有他做事的方式，
他有他的时间，
他有他的时间。
我们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足够的信心，
我们要有的就是我们一个足够的信心，
我们相信历史和公义无论如何仍然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我们相信历史跟公义无论如何仍然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在第十第十八节，
在第十八节
神继续说，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神继续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这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这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很明显神是要纠正以利亚错误的看法，
很明显神是需要纠正 以利亚错误的想法。
因为以利亚以为他是唯一剩下的。
因为以利亚以为他是唯一剩下的。
虽然以利亚看不到。
虽然以利亚看不到。
但是神一直在人的心里面动工。
但是神一直在人的心里面动工。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精彩的辅导方案。
其实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辅导方案。
因为神去。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的重建一个意志消沉的以利亚。
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去重造一个意气消沉的以利亚。
首先神是通过真的一些自然现象显示他的同在。
首先神是通过一些自然现象来显示他的同在。
去聆听以利亚的问题。
去聆听以利亚的问题。
对他一些误会的地方神加以纠正。
对一些他误会的地方神加以纠正。
对于以利亚不明白的地方神就话给他听。
对于以利亚不明白的地方神就告诉他。
对于以利亚迷惘的地方神就重新肯定。
对于以利亚迷惘的地方神就重新肯定。
神成功地将这个以利亚的生命焦点。
神成功地把以利亚这个生命的焦点。
从他的问题转移到神身上。
从他的问题转移到神身上。
所以在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从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
以利亚从一个绝望的深谷，
以利亚从一个绝望的深谷，
能够重新得力，
能够重新得力，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去履行神交托给他的使命，
去履行神交托给他的使命。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
第一。以利亚的沮丧是来自他对侍奉的果效一个主观的坚持。
第一就是以利亚他的沮丧是来自他对侍奉果效的一个主观的坚持。
特别在加密山上一个这么壮烈的成功。
特别是在加密山上一个这么壮烈的成功。
他所期望的大复兴却是没有发生。
他所期待的大复兴却没有发生。
甚至被追杀。
甚至他被追杀。
当我们应用我们生活在澳洲的生活，
当我们应用回我们在澳洲的生活，
我们服侍神，服侍教会，
我们服侍神，服侍教会，
也许未必会经验到生命的威胁，
也许并没有经历到生命的威胁，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听，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果效的期望和现实，很多时候都有很大距离，
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果效的期待跟现实，很多时候都有很大的距离。
有时甚至被人误会，
甚至有时候会被人误会，
批评甚至伤害，
批评甚至伤害。
我八二年受洗加入教会，
我1982年受洗加入教会。
在这么多年以来，我看到很多人，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离离去去。
这么多年，我看到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离离去去。
有好多弟兄姊妹开始的时候好热心侍奉，
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很热心的侍奉，但是侍奉了一段时间，
侍奉的火热就开始冷却，
侍奉的火热就开始冷却，
受到伤害，
受到伤害，
侍奉的果效完全都不是他所期望，
侍奉的果效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
离开侍奉的岗位，
离开侍奉的岗位，
很多人要经过很多年然后才要愿意回教会，
很多人要经过很多年才愿意回到教会，
重新慢慢恢复侍奉，
重新慢慢的恢复侍奉，
还要做一些不是对人的侍奉岗位，
还要做一些并不是对人的侍奉岗位，
有些甚至换教会，
有的甚至要换教会，
有些甚至是离开教会，
有的甚至是要离开教会。
我每一次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很伤感，
每一次我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是非常的伤感的。
我实际就很希望用这个以利亚的经历，
实际上我很希望用以利亚的经历，
希望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希望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
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
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心尽性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心尽性去履行神交给我们的使命，
侍奉的果效，
侍奉的果效，
特别对有关人的工作，
特别是对有关于人的工作，
我们要信一个是 掌握在神的手中，
我们要相信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而唯有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事工真的很成功，我们不会将这份成功归咎在自己的功劳，我们不会因此而夺去了神的荣耀，第二，你有没有留意神问了以利亚两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你没有留意到神问了以利亚两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第一次问的时候在个洞里面问，
第一次问的时候是在洞里面问的，
第二次就是叫以利亚来出来个洞然后才问，
第二次是叫以利亚从那个洞穴里面出来的时候才问的。
有什么特别意思？我相信在不同的地点问同一个问题背后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我相信在不同的地点问同样的问题背后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
当人面对一些他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好怪的，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不同的人他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
有些人吸毒，有些人醉酒，有些人性放荡，有些人工作狂，有些人疯狂吃东西，有些人完全不吃东西，有些甚至我们叫他做 mental shutdown， 意思就是说将个脑子熄了这样，
好像把脑袋关闭了一样，
没了记忆力，
不
再集中到精神，
不再能够集中精神，
甚至是抑郁，在我未做传道之前就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
我在一个戒毒中心来做一个辅导实习，我接触到很多吸毒品的人，大部分人都是生命上遇到种种不同的问题，他们解决不了，毒品就成为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用圣经的说话，毒品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而对以利亚来说，
那个洞穴
就是他的避难所，而唯有当他离开他这个他自己制造出来的避难所，他才能够进入神的同在，才能够认定神才是他真正的避难所，弟兄姊妹，今天是新冠疫情稍微稳定之后，我们第一次可以在教会聚会。
今天是新冠疫情稍微稳定之后，我们第一次在教会聚会。
亦都是我离任之前最后一次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
也是在我离任之前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其实上个星期的讲道和今个星期的信息。
上周的讲道跟这周的信息。
上次我讲道了，意思。
就上次牧师的讲道。
其实这两个信息，
两次的信息，
实际上是我这么多年牧会一个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大家可以当是我临别的，对大家互相鼓励。但
是是真的。
我真的很盼望。
我真的是很盼望神向以利亚所问的问题，
亦都成为我哋每一日反省嘅问题，
也成为我们每一天反省的问题。
究竟我哋今日人生嘅焦点系摆喺边度啫？
究竟我们今天人生的焦点是放在哪里？
系放喺我哋自己身上？
是放在我们身上？
放喺儿女身上？
放在儿女身上？
放喺事业身上？
放在事业身上？
我唔系话呢啲唔重要。
我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而我哋要搞好我哋嘅生命嘅次序，
而是我们要搞好，要清楚我们生命的次序。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
个神问的每一 个世代每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神问的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的问题。
如果我们信神的时候，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我们最需要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是要交账。
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要交账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
希望这个问题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日反省的问题。
希望这个问题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反省的问题，
以致我们能够一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以致我们一生可以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尽我们有限的日子，
尽我们有限的日子
去侍奉一个无限的神，
去侍奉一个无限的神，
以致我们能够领受神为我们预备无限的恩典，
以致我们可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无限的恩典。
请我们一同祈祷，
请我们一同祷告。
神，我们多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我们看到你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整个人生路上，我们看到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同在让我们得到生命的稳妥。
你的同在让我们得到生命的稳妥。
纵然面对我们很多生命上面的动荡。
纵然面对很多生命上的动荡。
社会的不安。
社会的不安。
世界的纠纷。
世界的纠纷。
但我们仍然相信你是掌管一切，
但我们仍然相信你是掌管一切的。
这一份的信心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
这一份信心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
我们再一次的多谢你，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让你向以利亚所发出的问题，
愿你向以利亚所发出的问题，
也都成为我们每一日行在主里面的问题，
也是成为我们每一天行在主里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断的让我们反省，
这个问题不断的让我们反省，
以致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你，
以致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你，
不偏离左右，
不偏离左右。
主啊，求你用尽我们一生。
主啊，求你用尽我们一生。
无论我们在哪个教会，
不论我们在哪个教会，
无论我们环境如何，
不论我们环境如何，
主啊，我们仍然认定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主啊，我们仍然认定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一生跟随你，
一生跟随你。
多谢你给我们有跟随你的机会，
感谢你给我们有跟随你的机会。
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而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